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旷野的日子目标、信心与安息。那我主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从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出来的。那民数记呢，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特殊的一段的历史那这一段的历史呢，对我们认识信心这个课题很有帮助。而且呢，这一段的历史呢，它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所以它里面出现的例子呢，都是一些反面的例子那刚好跟我上次所讲的一些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些正面的例子呢，可以做一个对照这样子，在这个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当我们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信心有个更深入的认识那民数记呢，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讲的是旧的一代，就是从神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一批以色列人那是在第一章到第14章里面，然后第十五章到第20章呢，讲的是一段过渡的时期，然后接下来呢，第21章到36章呢，讲的是在旷野里面所出生、所成长的那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在旧的这一代跟这个新的一代呢，各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民数记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数点人民的数目就在旧的这一代里面，他们进行了一次人口的调查，看看有多少人。那么，在新的一代也进行了一次人口的调查。那么，这两次的调查呢，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总共的这个男丁的人数呢是60万出头，数目是差不多的，旧的一代还稍微少了一点，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不但人口没有成长，还这个稍微这个降低了一点我们假如把民数记放在一个更大的结构里面，把它和这个前面的出埃及记跟它的后面的约书亚记把它合在一起看的话呢。这三本书其实就告诉我们，神要带领我们所走的天路的历程。那出埃及记，它是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这个里所代表的呢是得救出埃及记代表的是得救，民数记呢是讲到神如何的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讲的是成圣。那约书亚记呢，讲的是神要率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讲的是得胜。所以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得胜。那假如我们要得胜的话呢，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在这个旷野的这一段的日子里面，神要训练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他到底训练他们？什么事情呢？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神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要训练他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训练他们接受神给他们的目标那么，特别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3章到第14章里面。接下来呢，神是要训练这些人顺服神的引导特别是在民数记的第12章跟16章里面。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信靠神的供应就是民数记的第11章跟20到21章。那我在这个地方列出来这么少数的几章在总共的36章里面挑出这几章这几章让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模式那么当然都是一些反面的例子。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能作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就不要跟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旷野的时候这样子的行为的表现好，那我们先讲到训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神给我们的目标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8节这个地方讲到，神一开始就把他的目标他最终的目标。很清楚地告诉了摩西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讲的：我下来 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啊。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神就告诉了摩西：我最终的目标呢，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带你们到迦南地，那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那救你们出埃及呢，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后面那个最终的目标做的预备，因为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是因为要让你们带你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啊。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拒绝了神给他们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那民数记就记载着在旷野里漂流这38年的事情。用36章来记载38年的事情，应该是平均一章大概记载1年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当你去读《民数记》的时候呢，你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民数记》大部分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是在那个漂流开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当那个漂流38年漂流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中间的这一段呢，几乎是完全的空白。民数记根本没有讲太多啊，根本没有讲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非常特殊的一种这个记录的方式啊。那么这种特殊的记录的方式啊，圣经用这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记载以色列这一段38年漂流的时间啊，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到底圣经啊，特别是民数记，到底要借着民数记，到底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向着目标前进。那么我们向着目标前进呢，就每一天都有进展，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但是，假如我们生命中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那么我们就会在原地踏步，就会原地打转，时间就这样子1分1秒的流逝了。我们每一天过着毫无意义的日子。生命毫无成长，生命没有任何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增长，所以这就变成一件非常可悲又可惜的事情。以色列人，当神带他们出埃及之后，告诉他们的目标是要进迦南地，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目标。他们既然拒绝了这个目标，他们就失去了目标，他们没有目标。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毫无目标的在那边漂流那么这一段的日子是完全是浪费的，完全是虚度的，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有意义的事情留下来。所以民数记完全没有记载中间那一段的时间，因为它根本不值得记，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地方。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特别的这种记录的方式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留意这个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当神给我们这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一定要接受。所以目标非常重要，但是目标的来源有两个，它可以从神而来，它也可以从这个世界而来。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王苦待他们、奴役他们，要他们帮他建2座城，就是比东跟兰塞这2座城。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法老王他要进行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建2座城，他怎么可能没有计划呢？他怎么可能没有？每一天没有进度没有规定他要完成的工作量呢？ 当然是有的。所以每天都有进度，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工作量，这一些进度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目标。每一天要和多少的泥，每一天要烧多少的砖，每一天要砌几尺的墙，通通都有规定，通通都有进度，通通都有配额。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却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目标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老板所加给他们的。所以，从这个世界来的目标，它只会消费你，它会消耗你，它会消磨你，它不会建立你，不会提升你，更不会更新你。但是，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接受了神给他们的目标，进到那个迦南地之后，你去读那一段时间的历史啊，你就会发觉，神在前面先会装备他们，会训练他们，然后他们在打的第一场战役里面，啊，这个耶利哥城之战，接下来是爱城之战，以后的每一场战役，你会发觉他们每一天都有进展，每一天过得都有意义。就算是他们失败了，他们都从他们的失败里面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教训，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啊！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间，他们被建立、被提升、被更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神从神来的目标会在我们生命中会塑造我们的生命啊，会在这个里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让我们得以被建立、被提升、被更新。神不但他会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生命的目标，而且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个目标，或者是选择不接受这个目标。你可以接受这个目标，你也可以拒绝这个目标，而且不但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而且他给我们充分的资讯，所有关于这个目标的资讯他都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在有充分的资讯的这种前提之下来做决定。神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当然知道迦南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形地物啊，所有的这个情况，他都是完完全全的清楚的。但是呢，他却告诉摩西，要摩西派了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各选一个探子，然后又叫他们用40天的时间啊，在那个地方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情况啊，都弄清楚啊，都调查清楚，然后回来回报。那这12个探子呢？他们进到那迦南地的时候，40天子啊，调查那块地方啊，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就说那个地方是实在是一块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这是他们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有10个探子。他们说那个地方的城宽大而坚固，那个地方的人民高大而健壮，所以那个地方我们是攻不下来的。另外2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却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进到那块地方，我们一定可以攻下那块地方啊，一定能够得到那块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却愿意相信，愿意接受那10个人啊，所告诉他们的信息啊，告诉他们信息，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进迦南地，他们不去啊。他们假如拒绝了这个目标，那么摆在他们的眼前呢，他们有好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啊，一个很明显的选择就是他们可以回埃及去，对不对？他们从那边出来的。那既然不愿意上迦南地区，可以回去嘛，回到埃及去，对不对？可是回到埃及去， 是一件非常丢脸、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因为假如你回到埃及去，就代表说你原来出埃及这个决定是错的嘛，对不对？所以埃及人一定会嘲笑他们，一定会羞辱他们。他会跟他们说：“你看，你们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我们出去的时候，是耀武扬威，还从我们中间拿了好多东西出去，是不是？现在看你们回来了，你们手上的东西有更多吗？没有，你们出去一趟，空手而回，什么都没得到。”而且垂头丧气，像个丧家之犬一样。你们当初口口声声的说那位神啊，你们那位伟大的神带你们出去，你们的那个神现在在哪里呢？一定会嘲笑他们，一定会羞辱他们。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站在埃及人的立场去仔细的去想一想，当初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状况啊。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就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只是羞辱他们、嘲笑他们而已。他们会想到，当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给他们多大的灾难，是不是10个灾难？其中最大的一个灾难，所有的埃及人的每一家的这个长子都被击杀了，法老王和他的军队都葬身海底。他们会说，这一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时候，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回来岂不带来更大的灾难吗？我们绝对不能留下他们活口，一个都不能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完全的消灭掉，为我们死去的同胞来报仇。埃及人肯定会这样做的。想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状况，你就知道他们肯定是会这样做的。所以回埃及根本是死路一条啊，这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好了，埃及是回不去了，但是又不愿意上迦南地去，那你就只有在什么，在埃及跟迦南地之间的这个旷野里面漂流，所以看起来，在旷野里漂流38年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其实不如说，这是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目标之后必然的一个自然又必然的后果。当你拒绝了神给你的目标之后，是一定有后果的。比如说，摆在你面前有几条路，你当然可以选择哪一条路啊，是你要走的路。但是当你选择了，做了选择之后，这条路会带你到哪里去，却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所以，当我们把拒绝神给我们的目标的后果想清楚了之后，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很有智慧的决定，很明智的决定。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决定要跟随他的时候，当他发出那个邀请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想清楚哦，你们要想清楚哦。”跟随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哦，你们要把这个代价算清楚哦。耶稣不是举例子跟他们说吗？你们盖一栋房子之前，你们先要算一算你们的材料、你们的经费是不是充裕哦，要不然你们盖房子盖到一半盖不下去，那个可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堪的事情啊。他还有讲到说，一个王要带兵出去跟敌人打仗。在打仗之前，要先评估一下情况哦，能不能打赢哦？假如不能打赢的话，还不如提早投降呢。其实，耶稣在这边说的是反话。当然，你要 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要去想想他付出那些代价。其实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个，他是叫我们想清楚的是，你假如不跟随他的话，你付出的代价是更大。其实那个代价是你根本不能承担的代价。但是当你把跟随耶稣所要付出的代价，跟不跟随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把它弄清楚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不跟随的代价是根本你所不能承担的。那么你就怎么样？你就坚定的跟随耶稣走到底。就像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呢，他只要想清楚啊，这个回埃及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死路一条。他把它弄清楚了，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当我们接受了一个目标之后，那当然就是要达成这个目标了。假如这个目标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话，你可以靠你自己。你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想要达成某个目标，你自己决定的啊。那么你就靠你自己去达成这个目标啊！你可以靠你自己，但是假如你要达成神给你的目标，你绝对没有办法靠你自己，你需要有信心，神会帮助你，你需要有这样子的信心。那神给我们人生所定下的这个总目标是什么呢？那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里面。那里是这样说的：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为我们生命所定下的总目标，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是神给我们定下来的人生的总目标。当然，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可是所有这些阶段性的目标都要为这个人生的总目标来效力。讲到效法耶稣，你能够靠你自己来效法耶稣吗？靠你自己的力量，你能靠你自己的努力来像耶稣吗？当然是不可能。你需要神的帮助，而且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神必定会帮助你，因为这个目标是他给我们的，啊，是他给我们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假如想要靠他们自己的军事的力量，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攻占迦南地，他们是肯定做不到的，啊，肯定做不到的。他们必须要凭着信心，知道神必定会帮助他们。所以，要达成神给我们的目标，必须要有信心啊！必须要有信心。民数记第14章39到40节里面有一段这样子的记载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我要交代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不明白啊这段话的背景啊，就是到底摩西将什么话告诉了以色列众人呢？就是当以色列的众人听到了那10个探子所报来的恶信之后啊，他们就情绪非常的激动。他们就开始埋怨神，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当初要带我们离开埃及？现在你要我们进到那迦南地去？你看看迦南地那边的人，又高大又可怕，会吞吃我们。我们去迦南地的话，就是去送死。”神听到了以色列人说这样子的话，神大怒，他就告诉摩西说：“他们既然说他们进迦南地是去送死的话，那么他们一个一个都死在旷野里， 他们会一个一个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里。他们这些人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区，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应许之地，只有两个人，我让他进去。这两个人是谁呢？就是迦勒跟约书亚，因为他们两个是有信心的人。其他的人通通都要死在旷野里，都要倒闭在旷野里。好了，摩西就把神的话转告给以色列众人。这个地方讲，这些以色列人清早起来上山顶去，所以呢，就是他们一听到那恶信之后，他们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然后他们听到了摩西把神对要对他们说的话转告了他们，他们在那一夜，他们在那一夜里面啊，就是在这个清早的前面的这一夜里面，他们就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啊，安下来想一想，就像我刚才讲的，埃及是回不去了，回埃及是死路一条，倒闭在旷野里，死在旷野里。也不是一个能够接受的选择。那么进迦南地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可是还有一线的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讲了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个地方去。你去想想这个过程，你就明白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后悔，他们当初拒绝了神的目标，因为他们很后悔，他们当初没有信心啊，就想要这个啊，在说我们一定要在神里面有信心。他们不是真正的后悔，而是他们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不是后悔，而是他们害怕他们拒绝神的目标之后的那个后果。这个后悔跟这个后果之间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根本是一个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啊，在神面前好好做了反省，真正的悔改，带着充足的信心啊，在神面前认罪啊，认错，不是的，是完全出于现实的考量，不是后悔，是害怕拒绝之后的这个后果。在罗马书里面。是这样子描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中文翻译的相当不错啊，但是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啊更好，更把这个神所希望我们有的信心呢，讲得更清楚。英文的翻译是怎么说呢？他是说，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神要我们有的信心，是那个从头到尾的信心，将我们起初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这样子的信心，这个是神要我们有的信心。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从头到尾的信心。这种的信心，在那个旧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里面是找不到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信心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神不带他们出进迦南地。神拒绝了他们。其实，当我们看到前面那段民数记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认罪认错了，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不是那位满有丰盛的慈爱、不永远的怀怒、愿喜爱施恩又愿意赦免过犯的神吗？既然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带这些已经认罪认错的这些以色列人，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呢？因为神清清楚楚知道， 他们是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是机会主义，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后悔了，他们是害怕那个拒绝神的目标所带来的后果，他们没有这个从头到尾的信心。而进应许之地，一定是要凭信心才能进入。假如没有信心的话，进到迦南地也是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神会带我们做一件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不会带领我们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信心，然后进到迦南地就变成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神不带我们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虽然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认罪，但是神仍然不带他们进入那迦南地，所以他们只有在旷野里漂流，啊，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里。好，这个是神借着这个民数记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生命所定下的目标。然后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是不太容易分辨你要说有没有？这个人他是不是顺服神的引导？你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为神的引导对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引导，需要一个主观的认定就是只有这个人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当事人才能够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引导他，在旁边的人看呢，是有点雾里看花，你是看不太清楚的。但是一个人是否顺服神的引导呢？可以由他是否顺服人的领导来检验出来。在民数记的第12章到第16章，记录了2次以色列人抗拒摩西的领导。摩西是神在以色列中所设立的那个领导，是在以色列人中所设立的权柄。那这2次以色列人抗拒摩西的领导，神都非常迅速非常严厉的处置了这件事情，就代表神非常在意这件事情。那么神同样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放了在我们的身边也放了一些权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我们在工作上的老板。我们的上司，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跟执法者，这个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放下来的，对。的一些权柄，这些权柄会在我们生命中从我们身边出现，都是神所安排的，没有神的允许，他们不会在我们的身边出现。那么，罗马书第13章第1到5节就告诉我们对这些权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神要我们顺服他摆在我们身边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权柄。你知道要顺服神在我们身边所摆下的这些权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完全人，他们都有缺点，很多时候还有非常严重的缺点。很多摆在我们身边的选民，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要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诫命。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来顺服神在我们身边所放下的这些权柄呢？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假如你愿意啊，你愿意顺服，照着神的话所讲的，神所在我们身边所设立的这些权柄，我们就是敬畏神。那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呢。只要你愿意这样子去敬畏神，神就会让你有智慧啊，去做啊该做的事情。怎么样在那个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在我们身边所设立的这些权柄？举一个耶稣的例子哈。耶稣在比拉多的前面受审，比拉多是神放在耶稣的啊，在那个时代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做总督的啊，这是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完全不认识神，对。可是你看看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的态度，他所说的话，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你从整个的来看，那整个的过程来看，你清清楚楚的看到耶稣是顺服了那个神在他生命里面所设立的那个权柄，在那个时候，在他身边所设立那个权柄。可是你看到耶稣在真理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妥协。一方面，他是顺服了神在他生命中所设立的权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在真理上没有任何的妥协，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让我们从耶稣的例子啊，来去好好的、仔细的去想这件事情。那么，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敬畏神，神就会把那个智慧赐给我。所以，顺服神的引导会使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深度，我们就不再会很肤浅，不再会很肤浅。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说的，神给我们的话就不会是撒在浅土里面，因为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思想是有深度的，我们愿意很深入的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情况，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顺服神的引导？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学习的三样的功课，接受神给我们的目标，顺服神给我们的引导，还有信靠神给我们的供应，其实跟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的那三种情况呢，是不谋而合的。接受神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柔软的，我们是一个柔软的心，我们不是很刚硬的来拒绝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目标。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顺服神的引导，也同时就是顺服神在我们身边所摆下的这些权柄，它就会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很有深度啊，就是种子不撒在浅土里。那在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第三件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学习的一件事情，也是要我们所学习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信靠神的供应。你知道神呐，在那段出埃及、在旷野里进这个迦南地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不知道行了多少的神迹，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不相信神的供应呢？神让红海的水分开，带他们出埃及。进到埃及之后，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让磐石里面流出水来，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呢？他为什么还是不能够信靠神给他们的供应？原来啊，你要信靠神的供应啊，在各种的情况下信靠神给你的供应，你的信心需要增长，而这种信心的增长需要神的作为跟神的话彼此互为印证。也就是说，好，你读到一段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后来他果然做，那么神的作为就为他的话提供了印证，神的作为印证了神的话。那在另外一些时候呢，我们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忽然想起了神的话，所以那就是什么？神的话为他的作为提供了印证。神的话印证了神的作为。假如我们非常留心的听神的话，我们又非常仔细的去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么神的作为跟他的话就必定会彼此互为印证。假如你生命中有很多这样子的印证，假如你是这样子的，在你的生命中去经历神，你的信心一定会增长，你的信心必定会增长，你就能够信靠神在各样的情况下所给你的供应。好，在希伯来书的第3章9到第10节里面啊。有这么一段话，讲到以色列那段在旷野里漂流38年的历史，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是这样说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两节圣经讲的关于这以色列人在那段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讲的就是要我们信心要增长，而我们的信心要增长，就必须要我们非常留意神的作为跟神的话，神的作为跟神的话彼此互为印证。当你的生命中有了这样子的印证之后，你的信心就一定会增长。那我们把以色列人的例子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然后我们把它跟，亚伯拉罕这个正面的例子做一个对比之下，我们就这个会认识得更清楚了这个是我上次所讲过的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心甘的情愿就把他献上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吧，神当初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撒拉而来的。”就从你的妻子而来， 然后，当神讲完这个话之后，亚伯兰等了25年，25年呢，等到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结果在这样子的时候，萨拉还能够生下以撒来。亚伯兰他非常留心听神的话，因为神清清楚楚是告诉他嘛，对不对？他萨拉会生一个儿子，为他生一个儿子。好，然后到这个儿子真正的在萨拉月经断绝之后还生下来的时候，他想说：“哇，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就印证他当初说的话。然后你看看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当我的妻子在月经断绝之后还能生出孩子来，那代表说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呢、啊。”他就从这个印证啊，用神的作为。跟印证了神的话之后，他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更认识了他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了。这个神，假如说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话啊，那他叫我做献上我儿子的事情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就算献上了，神还能叫我儿子从死里复活，我还能重新把我的儿子得回来，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啊，这个神的话跟他的作为彼此互为印证，因为亚伯兰在他生命中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他就有这个信心，他可以顺服，他可以顺服神的引导，他可以信靠神的供应，这就是亚伯兰如何认识这个神。那这个。又跟耶稣所说的那撒种的比喻里面的第三个是不谋而合的。神要我们有一个很非常非常单纯的心，不弯曲也不复杂，就是这个单纯的心，依靠信靠神的供应。这就是耶稣说的那个种子，不要撒在荆棘里，不要撒在荆棘里，要有一个单纯的心来接受。赠给我们的供应。那以色列在旷野的这一段日子，新约里面解释最详细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3章到第4章。那你去读希伯来书的第3章跟第4章，你会发觉有一个词就是安息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凭信心进入安息啊，这个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但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没有安息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王强加给他们的，这个世界强加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安息。他们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他生命中失去了目标啊，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接受神给他们目标，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目标，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也没有安息。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段日子啊，到底是怎么过的？在民数记里面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其他的圣经里面啊，去寻找线索，让我们才可以描绘出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段日子里他们的生活的轮廓大致上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就从圣经里面其他的记录啊，在民数记之外的地方，我们来找线索，让我们能够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啊。我们从其他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是没有行割礼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呢？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讲到在吉甲那个地方。约书亚为以色列人行割礼，他们在那个地方受了割礼。以色列人，这一对新一代的在旷野里面出生成长的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行了割礼，那就代表他们在旷野里没有行割礼，对不对？因为割礼只需要做一次没有不需要做2次啊，对不对？那既然在吉甲那个地方做了，代表在旷野里没有做。可是割礼。 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哎，假如没有割礼的话，那代表说什么样？他们跟神就没有这个约里面的这个关系了。当然，神并没有忘记他们，可是他们却忘记了神，没有神了，没有割礼，他们心中没有神了，在旷野里面。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记录，他们在旷野里有守逾越节，他们没有守逾越节。其实，我们假如说稍微去想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推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段日子没有守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是纪念神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嘛，对不对？但是出埃及是为了要进迦南，出来是为了要进去。但是假如不能进去的话，假如拒绝不进去的话，那么出来就没有意义了。纪念逾越节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不值得纪念了，对不对？因为你不愿意进去，你不能进去，那么出来就没有意义了嘛，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是没有过逾越节的。好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属灵的生活，没有割礼，没有逾越节。大家可以想想啊，这样子的精神生活，这样子的属灵的生活，是何等何等的贫乏，是不是呢？那我们再讲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他的物质的生活。讲到他们不是有玛拿吗？对不对？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关于玛拿这个东西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不管它是多么的神奇，不管它圣经里讲，它说是像掺了蜜的薄饼一样，可是这个东西呢，不是神用来使人长久满足的东西。原来根据神的计划啊，当神带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里面会有一段很短暂的停留的时间，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神会训练他们，会整顿他们，啊。然后他们整顿好了、训练好了之后，马上就要准备要进迦南地，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啊，他们在旷野里面，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提供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啊，当神原来的计划不是用这个东西来长久的满足他们的，不是的啊，不是的。这个东西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啊，一个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神提供他们的，不是用来长久满足他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物质生活，在旷野里面都非常非常的贫乏。那进到迦南地之后呢？哦，迦南地那个地方，圣经里面的描述啊，那个地方有山、有谷、有城、有池，地上有各样的花果树木。在地下有各样的丰富的矿产啊，那个地方实在是美好，而且每一次圣经记录描述了那个迦南地的那个情况之后，都讲了一句话，能使你们吃得饱足。每一次都讲这句话，使你们吃得饱足，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会得到长久的满足，啊，会得到长久的满足。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记在第五章里面？他带以色列人，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到埃及之后，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之后，玛拿就停止了，不再有玛拿了。为什么？这玛拿就是预备他们要去得到那更好的东西嘛。那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里面，那更好的东西已经是垂手可得了，那还需要玛拿吗？就不需要玛拿了嘛，就玛拿就停了，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的日子之后，然后把他们跟进入旷野，不，进入了迦南的时候做一个对比哈，我们就会体会到，一个是何等的丰富，一个是何等的贫乏。在没有安息的日子里面，你的精神生活、你的物质生活是何等的贫乏， 那么你在安息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进入安息的时候，在你里面，你的精神方面、你的物质方面会何等的丰富。所以这段的历史啊，其实是预表，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安息是何等重要。凭信心进迦南地得安息啊，那是那一段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可是，在新约里面哦，这个安息的含义丰富了许多，变得更丰富了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第29节，耶稣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旧约里面，那段历史告诉我们，凭着信心进到一个地方，就得安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就是耶稣，得到安息。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安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描述一下啊，就新约说其实给我们安息的含义是什么？因为相信神，一切都有丰富的预备，所流露出来的那个安详又镇静的生命，这个就是安息的，有安息的生命。那么，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约束亚记这段的历史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在约束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安息的生命。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讲那边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他们在爱城失败之后的例子。爱城呢，是当约书亚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打的第二仗啊，他们在第一仗啊，在耶利哥城啊打的那一仗，在那一仗里面呢，神给他们的作战的计划是什么呢？是前6天你每一天绕城1周，第7天绕城7周，然后大声呼喊啊，祭司吹角，那个城墙就会崩塌，然后你们就可以上去得那个城。这种的作战的计划是完全凭信心的啊，作战的计划啊。那么打完了那场胜战之后呢，以色列人在心里的就有非常好的心理上的优势啊，对所有的迦南地其他的，因为这个事情会传出去啊，会传出去。当他们用这种完全凭信心的作战的方式啊。传出去之后，你知道，在当地的迦南人听到之后说：“哎呀，这种的作战方式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对不对？完全凭信心的这种方式，这个全能的神在帮助他们，有神能够跟这个全能的神来对抗呢？那跟这样子的人打仗，那是必定失败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非常好的心理上的优势。”当他们攻其他的城的时候，可是没想到他们在爱城的时候却失败了，一个很小的城，却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们想说：“哎，这些迦南人看到说，哎，哦，看起来以色列人是可以被击败的哦。他们的神可能离开他们了，或者他们的神呢，也不是那么有能力的神。你看他们在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对，所以马上。”以色列人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凶险的这个环境里面啊，他们四周强敌环视，然后他们失去了心理上的优势，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他们的那个领导人就是这个约书亚，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啊，哇，这个情况 马上做了180度的转变啊，马上变到一个非常凶险的环境之下。这个时候，约书亚他有非常慌慌张张的召开军事会议来检讨那个为什么前面那个失败吗？没有，他有怪这个怪那个吗？也没有。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他就率领了以色列的长老，披麻蒙灰，就躺在那个匍匐在约柜的前面，来到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在约柜的前面，就匍匐在那个地方。所以，约书亚，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有答案，而且他知道在哪里找答案，他一点都不慌张。他一点都不慌张啊，他是非常镇静、非常安详的。虽然他们遭受到重大的挫败，他们在一个非常凶险的环境之后，这个就是有信心的表现。他知道答案在神那边，而且神必定有解决的方法。他就伏在约柜的面前。那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求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一个有安息的生命的流露。好，我们现在可以做结论了。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约书亚记预表的是神预定我们要走的天路的历程，他要让我们得救，然后成圣，然后得胜。那么在成圣的这段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所需要的学习的事情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接受神给我们的目标，给我们生命所定下的目标，然后我们要顺服神的引导，要信靠神的供应。我们要有那个从头到尾的信心，将那个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然后凭这样的信心进入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丰富的预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柔软而不刚硬的心，能够接受你为我们生命所定下的目标，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深入而不肤浅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引导。你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单纯、不弯曲、不复杂的心，能够在各样的情况下信靠你给我们的供应。你帮助我们，将我们起初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能如此，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求你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好，谢谢胡正老给我们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分到小组里面，大家都可以分享交流一下，从刚才信息里面的收获
哦，我们这组是我们三个，然后两位弟兄就分享到，关于顺服的这一个，像郭威弟兄就讲的，就是说，他说，就像那个讲到一个就是骆驼，他就去在沙漠里面哈，就像在沙漠里面他去寻找绿洲，但是骆驼的背上面其实是有两个驼峰，它有驼峰的，那个驼峰里面会有储水的，那就是这就是供应给他的，就是我们就是讲到顺服这个，神也是有预备的，我大概记住的就这些。就是讲的在顺服这方面，其实也要去操练顺服，还有就是顺服就也要相信神的供应。
然后首先我们感慨一下，就是胡长老的这个讲道呢，是从结构化的来去分解圣经，不是单纯的只用几节经文然后来去贯穿，所以说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面、更广阔的，这个信息，就刘元达的话说，真的圣经真的是有多大本事就能看出多大的东西啊！这个今天我们感触都挺深的，因为以往我们看这些经文、这些故事，好像真的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这么深刻的层面。然后我这边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我们目标的重要性，就是从神来的目标，会让我们每天不管在顺境和逆境当中都有进展，每天都有意义。那如果我们不去顾这个目标的话，其实就任凭时间流逝，这样的生活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在神眼中，白白浪费，很可惜，然后刘洋大哥，比较有感触的点是，就是，不跟随耶稣的代价其实更大，就是我们，我们已经得救啊，但是呢，很多基督徒的状况是，迦南就是这个是埃及回不去，但同时呢，又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往迦南走，所以就成了一个夹生的基督徒啊，在世界和这个天国中间游荡啊，所以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成圣和得胜这两步看似比得救更难啊。然后路克弟兄，也是他说，看到了，其实回迦南这个选项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不应该有所摇摆。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做出选择，也是从人的角度去权衡利弊，找到一个我们想以为的最佳选项，但是呢，也许这个神给我们的智慧，更多的应该是去顺服，啊，这个是我们组的分享，谢谢。
确实，他之前就感觉很多时候，读的一些话语，神听的一些道，然后就发现，在生命当中，真实的去经历的时候，就发现。神的那个话和神的那个信实就变得非常的具体而真实起来。还有一点就提到说，单纯的心不弯曲不复杂，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感觉好像靠自己不太可能的时候，就会瞬间好像被神这个提醒，就会存着单纯的心，就相信神，这是神给的环境，相信神的这个带领，也相信神的供应。当自己存着这样单纯的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目前的这个环境还没有改变，好像还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心里面就好像莫名的有了安息，有了这个信心，有了这个信靠这种平安，然后我自己也比较感恩的是，在提到那个顺服神的引导这一块，你胡长老也提到说，在顺服神的引导这一块有一个很明显的。明显的这个表现就是顺服人的这个引导这个其实我体会蛮深刻的因为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不管是自己的属灵的领袖也好，还是自己的父母也好，或者是身边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也好，就人真的是不完全的有时候就感受到就是当自己不去顺服人的时候，那个心就会变得刚硬起来，那个刚硬是很难受很难受的。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其实经历是非常非常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当自己去论断别人，忍不住去别人陷入软弱中去论断的时候，心就立马刚硬起来了。刚硬的时候，其实生命是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有很多次是真的是在流泪祷告当中，哈，看到了自己的刚硬，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就真的是当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能看，让你看到自己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刚硬的心真的是变得柔软了。柔软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因着这个刚硬变柔软的这个扭转，就觉得，神就把那个信心生出来了。就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况，神依然把信心给到的时候，你的心柔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生命就在一个安息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没有那么多的抱怨，也没有那么多的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这个主见呀，自己的声音都没有了，就反而心变得单纯而柔软了这个就是 真的是体会到，就是顺服神的引导，信靠神的供应，啊，因着信心啊，进入这个安息，然后你整个新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也体会了，就是因着我自己顺服的这个过程，啊，神的作为，就是啊，身边的环境也好，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好，好像一同经历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低谷，到最后信心被拔起，从之前的这种啊，在世界当中的这种压力，然后得释放、得安息的这个过程，这个是今天很美的分享。感谢神。
好，感谢姊妹啊，这个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刚好这个跟胡长老今天的分享这个啊，一个例子成为一个利用的一个例子啊，感谢主啊。好，我们这个11点了，我们一起用这个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胡长老，
谢谢胡长老的
喜。好，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啊，我们在
天上的
父，
愿你的国降
临，
愿
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今年的
日子里，
叫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因为国度、因为国度、荣耀、权柄、权柄。
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晚安，
弟兄姊妹晚安，
晚安，
晚安。
谢谢胡长老，
啊，谢谢胡长老，
谢谢胡长老，
谢谢
大家，
谢谢，
感谢主。